来来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嘿，
来为我们介绍一个什么话题呢？
哦，这个是为了这个中华民国建国百年，
嗯，
我今年第二次要在这个节目中讲辛亥革命。
哎，你上回讲了一个一群学者他们的一个至少两个人合写的一个报告，
对，也写了
关于辛亥革命是由四种不同的势力互相之间的角力而形成，而不只是由革命党推动的。
对，我那次呢是讲说有我在香港开放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彻底的改变了我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啊！因为我一直本来我一直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
嗯，
它像那种182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革命啊，就是说美国革命成功是因为美国的革命有办法让整个13个殖民地团结起来变成一个联邦啊，拉丁美洲的革命事实上是让拉丁美洲变成分崩离析，让他们200年就一直没有办法进步。我一直以为辛亥革命那样子，可是我看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之后啊，然后我整个改变我的看法啊。好，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大学者啊，余英时啊，最近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看法啊，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今年9月25号香港苹果日报上。这篇文章很长，不是他写的，是一个中国的记者，非常资深的记者，叫做马国川，对他进行的访谈，就是这篇文章是用 QA 的方式呈现
啊，与岳阳采访，
对，是电话采访。那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啊，在网络上要找这篇文章的话，可以找余英时辛亥革命，应该就找得到。不过因为他是香港苹果日报，所以你还要登记才要是他的这个登记啊，才有办法在网络上找到这篇，不过也许你可以运用人脉关系啊，还是可以找到看到全文啊。好，如果有兴趣买书的话啊，我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书名，书名叫做《没有皇帝的中国：辛亥百年访谈录》，马国川访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啊，是在今年十月底在香港出版的。好，我要说哈，因为我想我要介绍这篇文章的话啊，是因为今年六月的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有见到这个余英时啊，余英时先生，然后他问我一些台湾的现况的时候，所以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建国百年台湾的状况。我跟他感叹说呢，这个台湾呢言论界现在变成了一个只有宣传没有评论的一个文化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做出版，我们都会发现这几年我们在报纸上已经或媒体上已经很难看到掷地有声的书评了。
是
啊，
因为现在的书评被把持在非常少数的媒体，而这个媒体呢又非常喜欢运用圈子里的评论者。那这个现象已经大概有两三年了。
哦，那这个我记得在香港的马国辉也曾经在香港的专栏里面讲过啊，因为他马家辉，他讲的是说为什么讲到龙应台那本《大江大海》，台湾永远就只有宣传的啊这个捧他的文章而已，为什么没有看到有深度的书评？然后他说，因为他毕竟当年他是在台湾读书的，他当年是香港的文化界在羡慕台湾的言论自由，羡慕台湾的百家齐放，可是现在是香港已经有这些有深度的言论，反而是台湾消失了。那我如果是我像我做出版的话，我会发现这几年呢书评消失了啊，取而代之的是出版社要花钱请很多人写导读。
对了
啊，
那个导读还有代序啊，满天飞，还有没有推荐、啊、
是的啊，
很恐怖。
我如果我帮一个出版社写导读的话，马上，因为我们知道导读不是书评啊，所以我明明知道一本小说它有，我看完了我发现它有明显的缺点，可是因为这个是人家花钱请我写的导读，所以我绝对不能写缺点的这样子。就算是，而且我想说，既然我拿了人家出版社的稿费了，我就算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它的缺点，我也不好意思。就是说这个有导读的话，而没有评论的话，有这个有这个，可是当你评论作品只能讲优点不能讲缺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增进读者的鉴赏的一个层次。就感觉我们做的好像是反教育这样子，不是教育啊。
是。
那我今天从这个书评的消失来讲起，包括说这次建国百年，我们发现台湾建国百年有一个现象，只有宣传没有评论。也就是说一整年的活动下来，我想搞不好十年之后讲到建国百年，大家只会记得赖声川的这个梦想家的这个大灾难。 啊，你而且大家不会觉得说过了一整年之后，大家对于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国这百年的历史，或说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增进什么见解？那我很感叹的一点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至少我看到香港的媒体，我每次看到让我觉得诶有耳目一新的东西，都是在香港的媒体上出现的啊。可能我中国看的不够多啊，可是我在香港媒体看到好几次，包括今天我要介绍这篇余英时的这篇访谈，也是在这个很多知识分子很看不起的香港苹果日报上登出来的。
是
啊，这登的看起来起码这个有七八千字啊。
哦，如果以我这样的眼瞄一下，可能还不止
哦，不止
大概有万把字了。
好，好。那现在呢？我要说哈，因为我会觉得台湾很可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是言论自由，而且台湾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台湾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史，台湾的研究是不输给别人的。
嗯，
哎，只是说因为我们的言论界的萎缩，所以一般的有知识好奇心的群众接受不到这些言论而已啊。那现在我来讲说这本马国川这本访谈录啊，没有皇帝的中国，他访谈的并不止这个余英时啊，苹果日报选登的是余英时这篇，他还访谈了很多啊，现在这个中港台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史学家，例如说朱维铮、李泽厚或台湾的许卓云，作序的是香港的金耀基啊，所以而且呢，他等于是说你看到是这个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关于辛亥革命的观点。
你刚提这几个名字，感觉上1970年的台湾兴起了一阵那个。所谓中国现代话语知识分子的那些热潮，
没有错，
浪头上的那些学者，
我看到这篇文章，我马上想到高信江时代的《人间副刊》，想到当年我们当年在台湾副刊上看到是什么样的文章，现在这种文章不在台湾副刊上不可能出现的，我们竟然要在香港《苹果日报》上读到啊！好，那关于辛亥革命呢，我会讲说，因为他有百家争鸣啊，所以呢，其实余英时的这个是他的一家之言，他一家之言就是说他跟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啊。那现在我说，因为台湾我们今这个新我们这个建国百年快过完了，我想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所谓的辛亥革命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啊。我要说简单说啊，国民党最常讲孙中山领导革命。啊，你如果看那些有深度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的写作的话，你就会发现没有学者会讲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
是，
辛亥革命基本上跟孙中山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我在六月碰到余英时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是听马英九讲的话的话，你真的还会以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时候，余英时也觉得这非常好笑啊。啊，可是呢，辛亥革命虽然是跟孙中山无关，可是辛亥革命还是有一些啊，到底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它的评价牵涉到。几个问题，第一，清朝末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新政？
就是清朝本身有没有诚心诚意而且落实的发动新政，对不对？
我要说呢，在这本书里面，现在关于这个看法啊，其实这个是李泽厚啊，就是代表看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老早就实现宪政了，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政府已经在改革。啊，这种看法，这种看法，今天中国你会以为是说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可是因为毕竟他是在受中共的这个那个体制内，而且他也在今天的中共体制看到很多改革的契机，觉得共产党里面也有很多好人，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法。今天我要讨论余英时这篇文章的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以古，我要说啦，不是说以古见今啦，因为很多人看历史的方式会取决于他看现在的方式。
嗯，
因为有时候也是倒过来，是因为他看历史的方式决定了他看现在的方式，可是也有可能是一个人看现在的方式决定了他看历史的方式。因为我一看余英时这篇文章，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基本上到现在他还是相信中国崩溃论的。
嗯
啊，我到六月我问他说，我说中国不可能和平转型吗？他讲说不可能，他到现在还是相信中国是会有一个政权一个混乱式的崩溃啊。那我想说，清朝到底有没有这个新政呢？哦，李泽厚认为有啊，余英时他就会认为没有啊，或者说呢，第二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如果有新政的话，就是没有辛亥革命。清朝也有办法自己现代化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辛亥革命是白来一场。白来一场的话还是好的，因为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它不是白来一场而已，它还制造了破坏，把应该中国应该有的进步给它变成了大退步。啊，如果是在这本书里面，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公勤，他看的就是这个看法。辛亥革命是很悲哀的。 他是一群革命的乌合之众摘掉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嗯，
啊，就是说当年的中国也不好，可辛亥革命更糟糕。哦，这就是我说辛亥革命的评价。你当然你一定要先取决说清朝的当时的状况怎样，哦，然后再来你就觉得，哎，那辛亥革命到底制造进步还是退步啊？那第三个啊，要来评价辛亥革命的话，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它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还必须评价辛亥革命，还必须回答第三个问题：49年之后中国所历经的浩劫，我们可以把那个错怪到辛亥革命头上。
有人也是这样子做的，对吧？中国大陆有很流行这样的说法呀。
那我会说呢，其实我在看最近的这个赖声川的这个梦想家的争议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读到这个纪蔚然关于他的评论，或洪鸿关于他的评论，你就会发现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想要去，明明他讲的是辛亥革命，可是他完全不想去碰辛亥革命的评价，
嗯，
而且也不想让
好像也没有能力去碰触辛亥革命内在那么庞杂而且这个众说纷纭的史料，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能力。
这个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哈，因为我们知道关于法国大革命其实出现了非常多的，甚至也不只是法国人写的，出现了非常多的关于评价那个法国大革命的作品，文学作品，包括舞台剧的作品。然后我们今天赖声川那个作品最奇特一点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辛亥革命有很多面向，而且呢有那么多复杂角度，它基本上任何一个角度都没有要碰，好，所以基本上它的内容空洞是在那里。啊，那像我说，其实辛亥革命要评价的话，你就想嘛，因为你要连接现实啊。我们知道，在梦想家里面，他把辛亥革命的革命者连接成到一个今天在台湾的一个这个表演艺术工作者啊，那个连接实在太好笑了啊，因为他完全没有要碰说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是来了台湾，或者说中国今天变成那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回来谈这个。基本上余英时怎么看辛亥革命，还有他看辛亥革命的看法，为什么决定，为什么跟他今天对中国看法是息息相关啊。好，基本上呢，他说呢，我说这个中国学者基本上认为啊，很多学者是认为中国的清朝末年真的是有新政的。
嗯
啊，我记得我曾经在袁伟时的著作上读到，因为那些新政有很多是西方的不平等条约逼中国有的，所以他认为其实中国的经济成长啊，是在签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之后，因为不平等条约不是授予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特权而已，它是让中国的民间也可以有了经商自由，所以呢，不平等条约其实促成了中国的民间的商业力量的兴起。然后他认为是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因为中国变得很混乱，所以反而那个 GDP 的成长停止了，所以变成说，哎，中国清朝的末期已经有很多改革了。那基本上余英时反对这个看法，他认为所谓的政治改革应该是体制的改革。中国的你说你如果说一般人会觉得说中国末年已经废除了科举啊。余英时的看法不是如此。余英时说废除科举的原因是因为科举已经考不出人才了，所以基本上这是行政效率的改革而已。行政效率的改革的话跟体制的改革是两回事。
嗯哼，
他认为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戊戌变法。啊，就是康梁的那个百日维新，可是因为只有100天就结束掉了。那为什么它结束了？因为基本上清朝的满洲贵族是一个统治集团，他们担心的一般当时的知识分子担心是亡中国、亡国亡种，这些满洲贵族根本没有在担心亡国亡种，他只担心亡他们的满洲人的特权没有了怎么办？所以他基本上是认为满洲党还在。啊，而且满洲党因为也永远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体制，所以他是逼出一个革命，没有辛亥革命是不可能有改革的。
稍后片刻，今日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为我们介绍今年9月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所刊登的两大页整版的马国川访问余英时的讨论这个辛亥革命。
是的，我说大家如果要买书的话，这本书是作者我访谈者是马国川，书名叫没有皇帝的中国啊。里面除了收了余英时的访谈的话，也收了今天中港台两岸三地 所以非常多这个历史学家关于辛亥革命的看法，而且是大家的看法都不尽相同啊，包括说余英时啊，余英时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清末新政，意思就是说没有辛亥革命，不要指望新朝自己会改革啊，就是说他反对。中国今天一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要发生或晚一点发生的话，中国会变得就会自动会有一番新气象，他反对那个看法啊。然后基本上中国在清末的问题是什么呢？讲清楚就是满洲贵族他本身好像是今天的一个政党啊，他就是想要巩固权力，他不愿意放权，所以他只愿意做行政效率的改革而已。基本上废除科举或是设洋务局，那个都是行政效率的改革，它不是本质的改革。所以辛亥革命的本质上是什么呢？基本上辛亥革命是一个这个政权维持不下去了，所以它自动垮掉。就是说他并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那种那个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那种革命。他是一个辛亥革命本质上他不暴力，他造成的人命牺牲非常少，而且他可以
是我们感觉只有在一两个省份杀满洲人变成一个种族革命，他导向那个也有这个面向，但是不多，而且的确整体的来说杀人并不严重，反而是像北洋介入的地区，包括张勋杀南京屠了几千人或者是这个冯国璋打汉口，那整个城烧掉，还要烧长沙，这些地方的确是，那可是都不是革命者去杀人。
好，那这个问题就这个我说这个问题就来的，因为余英时的看法跟我这个上次讲的就是说基本上辛亥革命它的成功之处是它制造的社会成本非常的少，而且虽然当年孙中山有说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是基本上革命成功之后满人跟汉人是有达成一个这个妥协，就是汉人也没有去大杀满人，并没有发生任何大屠杀就是那个跟孙中山的那个所鼓吹那种革命完全不一样，因为如果是以孙中山那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话，孙中山鼓吹其实是一个暴力革命的，所以基本上余英时的看法，光这里我们就知道孙中山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因为辛亥革命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是满清的政权维持不下去，他自己说垮就垮的，所以武昌起义这是余英时的话，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所以满清说垮就垮了，然后民国自然成立所以中华民国成立基本上跟孙中山没什么关系然后呢，我们基本上我跟我上次讲的一样，基本上辛亥革命成功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马上进行地方议会的选举，包括国会的选举，从地方到中央都有选举，那个选举大致上是成功的，而且议会立法也都还算蛮有效率的我们今天的中华民国的刑法和这个民法，我们去看说它的立法的缘起的话，很多在那个时候是立法的，
是
就是当时的议院是有做事的，议会是有做事的不是在那里吵来吵去的。
余英时的访谈里面他也特别强调所谓的改革或立宪不是只有极上层的人物，而还包括了地方的督府，而这个地方的督府也就在民国过渡的这个阶段里面成为参议局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议长或者是各地的议长
这个是这个大春在节目中常常强调的就是当年的中国有一个士绅阶级，而且这个士绅阶级是有国际观有世界观，知道中国非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的。不过如果是用余英时的语言的话余英时他常说，他在这个接受访谈或在文章里面常常讲，抗战那八年他没有跟他爸爸在一起，我们知道他爸爸是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是东北大学的校长，基本上他是在乡下是在乡下自己长大，也没有念书，基本上是在家里自己读那些古典小说。他说那几年对他的后来历史的学养养成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会意识到的社会民间是怎么回事。所以关于辛亥革命他的评价也是，他认为辛亥革命当然是成功的，如果不成功的话宋教仁没必要被暗杀然后呢，在当年辛亥革命前后在清朝的时间，我们不是要说满清有没有推行新政，那不重要，重要是当年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大有进步，各地都在设新式的学校，小孩子已经开始在学新的学问而且呢，这个是地方的乡绅、地方绅士搞起来的所以呢，辛亥革命基本上我们要谢谢，不是说谁来领导他，去争谁来领导他是很无聊的，因为他有人民的自发性的发起，是地方绅士 如果是有它有由下而上的成分，所以我要说国民党灌输我们的谁谁谁领导革命，其实它有反民间反民主的思想啊，它其实抹灭了民间的功劳，
它抹掉了那个士绅甚至更底层的自觉所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力量。
这个有点像在台湾，你如果一直强调说这个李登辉是民主之父的话，其实真的抹灭了很多台湾人民的功劳。因为我们台湾民主就跟辛亥革命一样，它有草根的力量，它有民间的力量啊。那再来啊，这个马国川又问这个余英时一个问题。因为有人讲啊，这中国有些学者讲，慈禧太后如果晚死十年，那中国的宪政改革就会成功啦 啊。然后余英时是说，这个当然他不能接受啊。这讲这种的人讲清楚，就是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人啊。你认为只要共产党继续维持稳定下去，中国还可以改革成功啊？事实上啊，慈禧下面那批人，他们就是对旧体制迷恋啊。
他只是拖延了，
他只是拖延而已。他们怎么可能想要真正的改革嘞？啊，然后那再来啊，余英时对这个又碰触到从余英时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啊，他又碰触到他对革命一般的看法啊。这个是余英时跟毛泽东不一样的一点。毛泽东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所以不能文质彬彬啊，不能温良恭俭让啊。余英时认为，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啊！当然最历史上最暴力的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嘛。今天法国暴动还那么多啊，这个政府要推行什么改革，马上都会有大暴动，而且每个月有3万辆车子被烧掉。我们要说那都是法国大革命制造的灾害啊！因为革命并不是一定非要暴力不可，有时候不暴力的革命，其实我们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一个也不是不太暴力的革命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今天这个是我的解读了哈，因为我想余英时故意要希望我们如此解读。今天所谓的中国崩溃，不要怕中国说会崩溃，因为如果说那是一个自发性的共产党说垮就垮，其实它也会带来好东西啊。好，那再来呢啊？他说呢，余英时在说啊，他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好的革命，就是好在它不是很暴力。然后余英时认为，他是反对暴力推翻，用暴力来推翻另外一个秩序的。所以呢，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这个国民党开始走了集权化、威权化，开始走上了党国体制。
是，
可是这里他就开始讲到这里了啊。因为呢，他有当然这个学者会讲说，别的学者会讲说，辛亥革命有一个缺点，是因为它带来了军阀割据啊，所以中国马上开始混乱，所以非要有党国体制不可。国民党非要中央集权不可。余英时的看法，他是反对这个看法。他认为北洋割据有他的好事情。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看法。他说呢，混乱时期北洋割据啊，也有他的好处，就是因为混乱，当年才可能有五四运动啊。如果说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是这个蒋介石提早几十年出现，就是马上中国当时提早出现强人体制的话，还会有
跟袁世凯一样嘛？
袁世凯倒是不是没有说很强。袁世凯没有说没有党国到那个好那你不赞同好，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讲说军阀时代如何坏如何坏，可是军阀创造了思想学术的自由的创造的条件，所以政治上一塌糊涂可是在社会上跟文化上反而是好事啊。这个是余英时的有这个把社会
不太一样的见解，就是，
对，把社会跟政治切开来看，这又是余英时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啊。然后现在呢，所以这余英时又回到讲到今天的中国了。像有些中国的人啊，讲说告别革命啊，就是刘泽厚了，
李泽厚
啊，他认为呢，余英时说不用告别革命，因为就算是我说共产党如果垮的话，会带来一种混乱啊，混乱会带来百花齐放啊，百花齐放也可以是一个也会带来好东西啊啊。你如果说大家都很怕革命啊，然后很怕制造混乱的话，那大家就是马上会就会被这个集权再继续统治下去的话，它反而会造来更大的混乱。
嗯哼，
这是中国，这是我想说，这是为什么余英时这么多年来还在赞同中国崩溃论的原因啊。那再来呢，现在问题就来了。辛亥革命跟这个1949的中共当权有没有关系？基本上余英时指责是两个，一个是蒋中正的党国体制，第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好，所以呢，他认为1949年的共产党当权 不是辛亥革命要负责任，是后来的党国威权。因为党国威权的话，让人民的这个不满没有出口，你不能说用选票来换政党，所以呢，让中国又回去了辛亥革命之前，只能改朝换代，只能一个暴力一个政权推翻一个政权的那个老路。那当然还有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样子。
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6.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这个时间来为我们介绍的是香港苹果日报在今年9月刊登的一篇余英时的访问稿，主要是谈辛亥革命，他的这个要重建他的这个价值观，是吧？
是的啊，我说呢，这个我刚刚讲说余英时关于辛亥革命几个跟别人看法不同的一点啊，例如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说一个暴力的谁推翻谁的一个革命啊，所以当然因为他没有，他不是一个暴力的革命啊，不是谁推翻谁，所以自然的他也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谁领导这个革命的问题，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由下而上，是因为民间社会已经进步的到那个地步，然后偏偏那个政权就是这个满洲党又拒绝改革，所以满洲的这个政权说垮就垮。然后辛亥革命之后是不是带来北洋军阀割据啊？那是不是说给中国带向倒退？他反对这个说法，而且呢他也不认为北洋军阀割据是所谓的倒退，是所谓的混乱局面啊，他也许混乱，可是混乱中有他的好处。这让我想到哈，这个就好像说现在大家如果在台湾的电视上有在看大陆的这个民初剧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播来播去全部都在播北洋军阀时代的故事。
台湾以前也在拍民初剧也是这样，所有的坏人都是北洋军阀，都是大帅啊，都是这些个穿军装的这些，因为这些人一方面他从来没有在耳后的中国历史上取得长久的治权，所以他没有在文化和历史的记忆里面去洗我们的脑。第二个，反正都人都死了啊，而且都是一时枭雄，这个俱往矣。所以你把所有的众恶皆可以归之嘛，是吧？就是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所有的爱情剧都是以北洋军阀的政府为？
那更清楚了，因为北洋军阀时代在媒体极度发达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在渲染出来当时的社会新闻和故事，都是以爱情为主轴的，而偏偏巧这些故事又都有一种背景，就是强权压迫之下拆散了正常的婚姻的男女，
对，都是自由恋爱的这个悲剧故事。简单说就是说，我看我妈妈在看那些大陆剧的话，基本上每一个都是人间四月天的一个三流版这样子哈。就是说，感觉到中国看人间四月天的故事是百看不厌的。不过，人间四月天的故事代表什么？它代表新旧交替，它代表民间已经有新的力量起来，已经有新的思潮起来，开始要来不希望要来反抗三纲五常。
是
啊，然后到今天，因为中国到今天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的现代化，所以他们现在要看爱情剧，也只有北洋军阀时代的爱情剧可以看而已。不过这个就回到了印证了这个余英时的观点，北洋军阀时代有对政治上虽然很混乱啊，感觉好像是如果是我们从前在读历史课本的话，一下吴凤战争，一下吴皖战争，可是事实上没有北洋军阀，不会有五四运动。不会有这些新东西冒出来，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看的那种人间四月天那种电视剧啊，所以北洋军阀有它的好处。好，那现在我说再回答第三个问题，我说基本上你要评价辛亥革命，你要回答三个问题嘛，清末到底有没有新政？余英时说没有啊。辛亥革命是好还是坏？是不是白忙一场？余英时说不是，而且它是好的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一，它制造流血很少。它为什么制造流血很少？为什么它不暴力？没有法国大革命那种暴力，没有1949年那种暴力，是因为是满洲拒绝改革，满洲党哦，就是满清贵族拒绝改革，所以他说垮就垮的。所以辛亥革命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我们认知的那种暴力革命哦。他特别说呢，革命这个词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那当然，革命日本人又从哪里借来名词呢？是从中国古书上借来的名词。这个革我们知道是《易经》里面有一个革卦，
是
啊，因为我们知道革呢，就是把牛的皮呢拿去。这个做这种以我的看字典的解释是好像是要大大的压榨，然后给把那个皮变成很嫩很嫩 很强韧，很强韧，
是
啊。所以呢，革卦的意思就是天命的变革啊。基本上它跟英文的 revolution 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啊。英文的 revolution 是再演化的意思啊。然后呢，辛亥革命不能为后来的1949之后的浩劫这个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啊，1949的浩劫啊，我们要说的是蒋中正把国民党带上了党国威权，因为这个带上了党国威权等于就是回到了一党专政。因为余英时对辛亥革命的解读，就是因为他是满洲贵族的一党专政，不愿意改革，不愿意来这个接受这个民意的监督啊，所以不愿意搞君主立宪啊，所以他才说要说垮就垮的。基本上蒋中正是回去重蹈满清政府的错误，所以带来了1949的革命，这真的是暴力的革命。那当然余英时又说他反对一切暴力的革命，因为一旦你用暴力成立政权，你就必须用暴力维持。基本上40年来的中国还在走用暴力维持他政权的路，所以这是余英时认为共产党也会走上国民党或之前的啊满洲贵族的这个政党的这个老路。
那你意思就是说海清河堰这个天下太平恐怕还遥遥无期是吧？
我们在台湾，我们只能说台湾的例子啊，这是余英时常讲的，台湾证明民主可以在这个中华文化的社会里面生根啊，就是这余英时这篇文章也开始也评论今天，因为今天中国有一个普世价值跟反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啊，余英时一向不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是这个普世价值只是西方的价值而已，他一直认为中国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
就是一个普世价值，是吧？
就是民主的内涵啊，这个民主的内涵就是我们说，因为我在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为什么跟民主有什么关系？我后来在想说，他其实讲的应该是说，虽然少数人应该服从多数，可是多数也要尊重少数，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确，这是民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涵。
是非常感谢 Joyce， 你16号还会再回来陪我们，是吧？